赵玉跟着蔡小红来到了太师府后花园东北角的这藏书楼下。他一看这藏书楼下边还有八名带刀的武士，根据这个阵势，赵玉感觉到这是一个十分机密的所在，不然的话就不会这样层层设岗。当来到楼下的功夫，这几名武士过来也是盘问赵玉是谁。蔡小红说，这是我带的仆人，今儿这时和我提溜着有点累，我让他帮我提溜着上楼。
哦，
他们往两旁一闪，这才放赵玉跟着蔡小姐往楼上走。赵玉呢手里边帮着提着石盒，跟着蔡小姐上楼之后，往右手一拐，看见有一个门，就看蔡小姐来到房门前边，轻轻的敲门。敲了三个三下，最后敲了一个四下，这门然后才从里边开开。门一开，蔡小姐领着赵玉就进来。赵玉进来一瞧，果然藏书楼啊，这就是个图书馆一样，屋子里边四壁都是书，除了那面有窗户之外。一看在屋子里边书架子当中摆了一张桌子，桌子后边放着一把椅子，桌子上边有茶壶茶碗用具。给开门的这个人大概就是他所要见的这个外国人马亚里。赵玉一看这马亚里，哎呀，不看呐，赵玉以为这马亚里是一个何等样的人物，仪表怎么堂堂，相貌怎么出众呢？一看呢，平平常常。这个马亚里这长相这貌相，咱们以前曾经说过，他是交趾国打进中国来的这么一个国际间谍，正因为他相貌平常，所以才适于做这工作。马亚里把房门开开之后，让蔡小红进来，再一看后面又跟着一个生人来，马亚里当时就一惊，他注目一看赵玉的功夫，蔡小红就做了一句解释，军师您别害怕，这是我的仆人。
哦，
好，请进。赶忙把门就关上，落座之后，马亚里还看赵玉，这功夫赵玉瞧了瞧马亚里，是如果说他有什么特点的话，就是眼眶子比较深，鼻梁子比较趴，这就是他的相貌特征，其余的一点没有什么特色。马亚里问蔡小红，蔡太师近来如何？
啊，我爷爷身体康健，没有什么事儿。
蔡太师跟你说过没有，我什么时候能离开这藏书楼？
这个您就放心吧，我爷爷说过得保证您的安全，您到哪儿去绝不能贸然行动，必须每一个环节都得安排好了，才能请您大驾转移。
哦，见了蔡太师，谢谢他对我这一番的关心。
嗨，不用客气了，饭菜给您撂这儿了，您就吃吧，我呢走了啊，有什么事儿等着明天我来的时候您跟我说，我给您到外边转达。
好，我们告辞了。说了几句话他站身就告辞了。看来每天蔡小红往这送饭都没有更多时间的逗留。蔡小红这一走，赵玉自然也就跟着下了藏书楼，回到自己的东跨院的住房。蔡小红回自己的住室，赵玉回到自己的房间之后心里高兴。赵玉心想，啊，这马亚里闹了半天藏到那儿了，刚才就这一走一过，赵玉凭借自己脑海中的记忆就勾出了这么一个藏书楼的环境图。赵玉心想，我把这个图啊给画出来，画完了之后送到小八义状元府中，让他们晚上到这儿
来捉拿马雅礼。他晚上肯定要加设岗哨，尽管要加设岗哨，小八一的弟兄那都会高来高去的功夫，也阻挡不了他们。
对，想到这里，赵玉特意又绕出太师府的院墙，在外边观察了一番，然后回来就在自己的房间把门插上，拿纸笔就画了这么一张草图。把这个图画完了，自己又仔细的看了看，审视了一番，看看有没有错误之处。根据脑子的记忆一核对，没错，他把这图这才叠好了，往怀里一揣，就等着今天晚上半夜三更，我到小八义的状元府去。他等到三更天以后，万籁俱静，府内无人。赵玉轻轻的又打自己的床上就起来，提着这条亮银棍就打房间里出来，纵身轻上房，然后翻院墙出去，就来到了状元府中。到了状元府，状元府的院子里边也是一片寂静。赵玉知道阮英在哪个屋子住，他先奔阮英这屋来了。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是，来到阮英的住室外边，他发现阮英这个住室的窗户纸上还人影摇摇，灯光闪烁，好像阮英没睡。赵玉来到窗棂近前，用手一敲打着窗户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屋子里边阮英就问了一句：“谁？”“我。”阮英开开房门就出来：“小兄弟，你怎么这个时候来的？白天来了不就让人看见了吗？快点进来。”阮英一拉赵玉就进来，进屋之后阮英把房门就关上，跟我说出什么事儿了？什么事儿没出，一切顺利。嗨，猴哥，跟您讲，我这个事儿可办成了。什么事办成了？马雅礼在哪儿我可知道了。听我说，他在哪儿？别着急，沉住气。一伸手，又打怀里头就把这张地图拿出来。您看见没有？马雅礼就在这个地方，这是蔡京后花园的藏书楼。赵玉把他这两天在太师府里边的所见所闻都跟阮英讲述了一遍。阮英听完之后这心里高兴，暗想：赵玉真是我师父的儿子，精明过人，这事办得漂亮。阮英马上吩咐把唐铁牛等人都找来，小八一弟兄睡觉的全起来，聚到一起商量怎么办。赵玉说：“你们只要是半夜三更倒在太师府的东北角那个地方翻院墙进去，那就是藏书楼。你们直接到那楼顶上，就可以把那马雅礼绳捆索绑带走了。”阮英说：“小兄弟，不会像你想的这么简单吧？到了晚上，他那个太师府藏书楼的周围会不会多设岗哨？会不会那些个绿林强盗都在那个地方寻风吊哨？”赵玉说：“没关系，这样你们定好一个行动计划，什么时候去我在里边给你做内应。我白天先四处观察，晚上定准几更天，我在院子里头，咱们是击掌为号，听见我拍几下巴掌，然后你们就翻身过去。”蔡小红叫门那个数字我都记住了，你就放心吧，万无一失。兄弟，这个事儿你再给我重说一遍，怎么回事？当时赵玉又给重新讲述了一遍，阮英听了一听，跟他第一遍讲的没有什么误差之处。好，那就这样，三哥，你说咱们怎么办？
堂弟，您说这个事儿啊，我看呐，咱们去是要去，去的人不宜过多，人一多了就引人的耳目，容易就露馅。另外呢，咱们小八一弟兄要去的话，晚上去还得一个个轻纱蒙面，以防万一。你比方说吧，小兄弟在里边虽然说把情况都摸熟了，咱们往这一去情况有变，人家里边都有了埋伏了，把咱们哥们围得当间了，咱们哥们要是露出本相来，那蔡京就会在当今圣上参奏咱们一本呐。阮娘，你这武状元夜入太师府意欲何为啊？他咬咱们一口，咱们就分辨不清。阮英说，对，三哥，就按您说的这么办，咱们是轻纱蒙面夜入太师府，潜进藏书楼。
对，就这样
啊。什么下去啊？阮英说，事不宜迟，夜长梦多，今天晚上明天晚上就去。赵玉，明天晚上你认为几更天好？赵玉说，明天晚上还这个时间吧，三更半天，等他们熟睡了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咱们两个里外接头，以什么为暗号？我在院里击掌，你们先到东北角那院墙外头，听见我在他那后花园里边击掌五声，然后你们就越墙上楼，那就说明万无一失。
好，
不过你回去还要多加小心。
没事，
太师府啊我混得熟，我把那个蔡京的孙女蔡小红给溜须好了，这蔡小红对我特别信任。唐铁牛在旁边一听，夏兄弟，你跟那蔡小红俩人不错啊，他对你是不是有点那意思？哎，三哥，你这说什么话？我能要他吗？不是你要他，是不是他要要你呀？他要要我，我不能干。你呀，别跟我嘴硬，夏兄弟。明天晚上我们众位弟兄要到那后花园去，你在里边做内应。你如果跟蔡小红罗罗惹惹惹罗弄得一块，把这事给耽误了，我们大家伙这命可就都搭上了。你放心，三哥，没事。不过你呀，有点嘴上没毛，办事不牢，三哥有点信不过。没事就没事。好了，但愿没事。
赵玉走了，
赵玉走了之后，阮英马上连夜布置，明天晚上都谁去？阮英、唐铁牛、徐文彪、石长青、华云平，再加上水耗子、金棍，还有小虾电奇兰，这几个人准备一块去。那么后边呢，玉石霄、孔生等人准备带着一部分人随后接应。这几个会轻身术的人第二天白天睡觉，晚饭之后开始做出发准备。熬到三更天，大家伙全都把夜星衣换好了，每人都带一块轻纱。他们离开了状元府，就来到了太师府的院墙外，顺着院墙绕到了后花园东北角这个地方。每人把这轻纱都拿出来罩在了头上，阮英首先把自己这个单刀抽出来，这口亮银柳叶披风刀拿在手中，亮了一个柿子，仔细听着院墙里边的声音，有没有赵玉在那击掌啊？击掌为号，内外呼应了。等着，等着，没有击掌的声音。阮英回头看了看唐铁牛，唐铁牛在后边拽拽着东撒西看。怎么样，我说悬吧，年轻人他就是不行，昨天我就那么嘱咐他，那么敲的他，到这时候还出错，哪有局长的，连蛐蛐叫都没有。 坏了，猴哎，咱回去吧。
不，既然已经来了，咱就不能这么轻易的回去。如果说鸡掌声没有，那是不是赵玉在府里边就出了错了，被他们给抓住了？如果被他们抓住，咱们一定要进去看看呢，得要把赵玉救走啊。
哎，那要救走的话，用不着咱们来这么一大帮人呐。
三哥，你不知道，咱们再等一会儿。
好，等，等。唐铁牛一伸手，把这个铁棒子摘下来。我看呐，要换菜。你说他里边是藏书楼，这院墙外边怎么一个岗哨都没有呢？啊，是不是人家都设好了埋伏了，等着咱们哥们往里边一露面，人家就把咱们包围了？
说，你说不会，包围了咱们还可以跑吗？您的功夫白练了，你不会蹦吗？
对，我会蹦啊，人太多他也蹦不出去。
又等了半天，听桥楼上
梆梆梆梆，哐哐哐哐，
已经打四更了，还没有动静。若宁心想：坏了，三哥，你在这给我关风吊哨，我进去瞧瞧。若宁一激灵，噌，一纵就上了墙头，哥们一跨墙，他往里边一看，里边是寂静无声。然后阮英一抬腿就站在墙头上，他看见离不远前面就是藏书楼，看了看藏书楼这二层楼跟这墙头这个距离不算太远，阮英的轻功非常好，他一缩身一纵腰，噌，就蹦到这二层楼的房盖上，紧接着又一纵身，噌，一个云里翻的跟头，脚尖正勾住那三层楼的房檐上，身子往起一挺，他上三层楼那房顶上去了。倒在房顶上，阮英心想：我还不走龙门了呢，我师父教给我一手绝招，这叫天鹅下蛋，我把这个瓦接起来，我由打上边掏一个窟窿，我直接就进屋了。马亚里，你就只要在这屋子里边，你就跑不了了。阮英这就接这个瓦，把这房上的瓦接完了，他拿这个刀刚一拨了这土的功夫，就听院子里边忽然间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子一响，哗的一下子，灯熊火把亮子油松照如白昼，很多官兵把阮英就围在楼上。